早上好，在狂风暴雨的主日，愿每一个人都平安。虽然今天我们不可以在恩府十四楼来崇拜，但我们可以在科技部的同工帮助下，我们可以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神。风和雨都不可拦阻我们敬拜，对不对？看圣经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还是一件很慢的事情呢？有一次我在快餐店里面吃早餐，然后灵修，我就是拿着这一本圣经，它是在我30年前信耶稣的时候一个姐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曾经陪我度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我的生命故事，她陪我去过海拔3000公尺的高原传福音，他陪我度过大地震，当然他也陪我认识国邦牧师。在餐厅里面，我就是拿着这本圣经来看，我一边看一边看，看啊看，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不是在看圣经，我是在读神的话。神好像活着，好像在我面前跟我说话一样。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弟兄姐妹，其实看圣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就好像听古典音乐一样，这种不同的节奏交织着动人的乐章，而每一卷的圣经都有不同的节奏。如果我们找到这些经卷的突特的节奏，你就会被神的说话深深的吸引着了，甚至为你带来改变，为你带来生命的改变。今天我很想介绍路加福音让大家去认识。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的作品除了带着反讽味道之外，他很喜欢用三合一的写作的风格，就是用三种的东西来做一件事的组合的比较，借此带出其中的重要的主题。好像他用了祭司、利未人及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比较来告诉我们谁是好邻居。在15章，他讲用一个寻找日子一只释然寻找一块失落的钱及浪子回头的比喻，为一个事件的组合来描述虽然在地上悔改在天上是何等喜乐的事。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路加14章15到24节被称为大筵席的比喻。路加用了三个拒绝原因及三个邀请来表达主人的心愿是何等希望他的屋子坐满人。在路加福音14章1到14节，耶稣被邀请去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去吃饭。耶稣接触这群在社会上绝对有影响力的人，耶稣看见这群人在饭局上的表现，他做了三个的教导。第一项的教导，他问这些首领，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到底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第二项的教导是，在筵席中应该挑选什么位置来坐呢？第三个教导就是跟他们说，如果有一天你们有机会请人吃饭，你到底要请什么人怎样的人来吃饭呢？当耶稣教训完毕，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神秘人向耶稣说，将来能够在神国里面吃饭是有福气的。这场筵席是指向未来将来的，也是比喻如果将来 人能够在永恒国度里面是何等有福气。今天如果耶稣在风和雨的这个日子邀请你进到他的筵席里面吃一顿饭，你愿意吗？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愿你给我们有平安。主，你赐的平安不像世人赐的平安，让我们今天在你的屋子里面，进到你的屋子里面，有从天而来的平安，有属天的福气。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敬拜你的时候，你让你的道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你的道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享受以下与你敬拜的时间。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弟兄姐妹，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同的朗读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好，准备起。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
使迷人与耶稣讲完之后，将来能在神国里面吃饭的就有福了。之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回应这个神秘人。耶稣说，主人打发仆人出去，去邀请那些早已在筵席名单之内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主人早早已经发出了喜帖，被邀请的人一定是与主人有关系的嘛，不然不会无缘无故来邀请你嘛。筵席准备好了，就快要开始了，主人就叫仆人再提提大家，结果众人口径一致的拒绝出席。路加用了3个比喻，3个人来的推辞，来表达被悬赏的人激动的选择放弃这上好的福气。刚刚讲过，路加除了喜欢用三合一的写作方法，他用了很多反讽的手法。我们来看第一个拒绝者，我叫他做拥抱物质者，他的理由是买了一块田地，又看看这块地，他的眼光聚焦在这个家产上，他为了自己的家产用了命令语气，他请求主人批准他紧紧地掌握着所拥有的财物。这个人看重自己的财产多于主人的邀请，他把焦点放在财务上，他最终选择拒绝参加。我们来看第二个拒绝者，我教他做精准的估价者，他拒绝的理由是要去查验他所买的牛，是牛的好还是坏， 世事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可以解释证明了、认可了、认定是有价值的意思。在提前三章十节、临前十一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十节，分别解释为试验、审查、查验。第二个人拒绝的理由，为了查验，他也用命令的语气回应主人，他请主人批准他紧紧地抓握着所持守的、所拥有的价值的东西。这个人的焦点放在查验，他为了试试牛好与坏，他选择拒绝了主人的邀请。我们来看第三个拒绝者，他的理由是：我身婚了，我刚结婚了，我娶了一个太太，我心爱的老婆，我不去了。在申命记二十四章五节见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他回应的是急需语气，没有之前两个用命令语气对待主人。虽然是这样，他拒绝的理由并非为了物质的拥有，并非为了物质，而是为了一个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合法的、合乎律法的。这个人理直气壮地拒绝。弟兄姐妹，原来有时候我们紧紧抓住一个关系，反而让我们错失与上帝相遇的机会。每个礼拜三，国邦牧师他会出去侍奉，每个晚上他也是很晚才回来。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他会 跟我打电话，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呢？这样，突然之间有一个晚上，我收不到他的电话。他应该这个时候回到家的，他失踪了。我怎么拼命打他的电话也打不通，我心里面着急死了。后来他终于平安回来。原来他说那一个晚上有个姐妹跟着他一起侍奉，在路上他忙着跟这个姐妹聊天，没有跟我打电话，我心里面就着急死了。从那个晚上开始，从 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每个礼拜三他又出去侍奉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很恐惧，而且这个恐惧越来越大，我觉得不行了。后来我就跟牧师说，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坐下来说，我就为他做了一个安息礼拜，我说你平平安安去吧，如果有一天你因为侍奉没有自由的时候，你不要挂着我想着我，因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每两个已经有这个天国的护照，所以你继续的去侍奉，不要让我成为你的牵挂，你也不要成为我的牵挂。我就跟他做了个安息礼拜，这个时候我的恐惧不见了，他继续的跑去每个礼拜三跑去侍奉，我也轻轻松松的在我的岗位里面侍奉。弟兄姐妹，紧紧抓住一个关系，反而让我们错失跟上帝的关系。路加在二十四节说，做了个小结，长这个字可以解释为分担、显受、经验。紧紧拥抱着物质的人，紧紧去掐烟评估是否有价值的人，这生活上合情合理的计算者，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尝到主人的筵席， 解散内的人很多时候都会错失错过很多经验主恩的滋味。我们再来看三个的邀请，主人差派仆人去邀请三个人享受大宴席。第一批被邀请的人物质是丰富的，他们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既然他能走路，如果他们生于现在，甚至这一批人可以飞啊，飞来飞去，坐飞机飞来飞去的意思，也是从来没有仇富的，甚至很爱这些人，很爱这些社会上的捐渣。他们是第一批被耶稣邀请的人，主人向他们发出邀请，来啊来啊，可是这群在城市里面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质丰富的人，神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拒绝的这个主人。第二批被邀请的人是城中有需要关心的人，他们是在物质上缺乏的，肉身是受的不小限制的，不要说飞啊，甚至他们看不到走不动。路加又使用命令的语气，命令仆人去领他们进到这个筵席里面。路加让我们知道在城市里面确实有一群需要我们关心的人，路加让我们知道一批有需要被我们关心的人，而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是重要的。第二十二节，主人第三批邀请着在路上吉利篱笆的人。路上这个字也是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八章五节，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的种子，在路旁的人是怎样的？路加说在路上在路旁的人是给人践踏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什么是被践踏的吗？刚刚我去了柬埔寨，我是陪一个宣教士去的，他是我一只小羊，他本来可以心知做一个副的校长，校长他拒绝，神呼召他，然后他去读神学，毕业之后他马上就去柬埔寨里面侍奉。那次我就陪他去，他是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这个机构是服侍一些柬埔寨里面一些儿童被家暴或者被性侵的儿童。那个时候这个礼拜我接触了两个小孩，印象很深刻，我的心不禁痛起来。一个女孩才六岁，这个小女孩给她的后父或者她的后父的儿子性侵，不止一次，是很多次。你会说她妈妈跑去哪里啊？她妈妈为什么不关心保护这个小女孩啊？她的妈妈也要依附着这个男子来生活，这个男人他怎么可以开声诉说呢？践踏。另外一个孩子，他是一对基督徒的朋友把他从僧人里面找出来的，这个孩子也是被性侵。弟兄姐妹，那一天我拥抱着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紧紧地把我拥抱在我的怀抱里面，她的重量还有那个从心灵里面走出来，还有吃精神科药品来平静她的情绪的这个小孩，她在唱歌，她唱什么歌？宣教士教她唱一首用普通话唱歌，我在听他唱我的家我的家，这是我的家， 另外他也唱一首柬埔寨的歌，诗歌。孩子的声音很甜美，因为有人愿意去深人去找他，因为有人愿意放弃他生死的机会，这些孩子才可以在牵他的路上面给人带进屋子里面。主人命令仆人，你去，你勉强他们来，勉强这个字其实就是催促他们，主人催促仆人，你快点去，把路上的，把篱笆上的人叫来这个筵席里面。神很想那些给周他在篱笆之外的人也可以享受神的福气。弟兄姐妹，你属于那哪一种人啊？生活的无忧者，需要被关心的，还是正在被人践踏的篱笆外的人？我想告诉你，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耶稣都是这么爱你的。今天耶稣邀请你进到他的筵席里面，享受他的福气，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吗？到讲到的最后的一个部分，我很想大家再看，集中来看一个人物，一个角色。一些无知不富裕的人，在社会上被忽略的人，甚至在城外给人践踏的人，之所以他们能够共享神的恩典，神的福气，是因为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是谁？到底是谁？不错，就是他，就是这个听从主人差遣的仆人。仆人听从主人差派，一次、两次、三次的去到邀请人进到这个筵席的里面。这个仆人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他可能要接触一些让他不接近的人。这个仆人有可能被玷污的。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要保持洁净，保持个干干净净的状态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仆人竟然愿意顺服主人，没有拒绝主人的差派，他愿意去完成这个使命。他把个人的所关注的，他把个人的放下来。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放下来？全段经文里面亮点、中心点其实就是23节。23节说，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找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整个中心的亮点、中心点就是坐满这个字，坐满我的屋子。屋子这个字是可以解释为殿、家。耶稣期待他的殿、他的家、他的屋子坐满人。神的心意，耶稣的心意，也希望恩福家，我们这个礼拜堂也坐满人。仆人因为幸福，真正的幸福，才让一些根本没有机会进到这个筵席的人可以进来。仆人因为幸福，他完成他的使命。其实真正的主仆关系并不是完成这个任务这么简单，而是仆人能够享受知道主人的喜怒哀乐，明白主人的想法，明白主人的心意，他能紧紧地贴近主人的心意。 神今天不但邀请你进到他的筵席里面，如果耶稣今天在风和雨的这一天，他挑战你们，挑战我们做他的仆人，你愿意吗？不但做他的仆人完全使命，而是做一个真正的仆人，明白他，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你愿意吗？我们同来祷告。我相信你在家里面看着、听着、感受着，我此刻要呼召你，神要呼召你，不单进到他的筵席里面享受这个福气，他更挑战我们离开我们的城市，进到路上、篱笆上去寻找一些需要被关心、被践踏的人，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时候，请你此刻跟耶稣说，耶稣听着，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想法、我们心交托在你手中，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祷告与香达到你的宝座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道成为我们的满足，让我们不单只听到，而且是愿意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回应你的道。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